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想来 OS， 想来 OS 一下哦。今天要来谈论的主题就是公投，公民投票。那看这个主题就知道呢，又是我们的张简泡芙出的题目，真的是一日不政治，一日不能生活。好的，公投嘛，顾名思义呢，就是由部分的全国人民来投票，决定某一些议题。那在台湾呢，就是符合三个条件的人就可以去公投咯。第一个就是你要是中华民国的国民，对，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，不要战争我，因为上面就是这样子写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你要年满18岁。第三个就是没有受到监护宣告的人。那公投的简单流程呢，就是提案、联署，然后再进覆公投。如果这个议题在公投的当中失败了，那两年之内就不能够再提出咯。那近年呢，关于公投也是不断的在更改它的做法。那大家最知道的应该就是说更改从20岁的年纪下修到18岁，也就是说 ，Yeah， 我成年了，我就可以去公投咯。哇哦，好开心。我个人是觉得有好有坏啦。好处就是哦，我们大家都觉得现在的学生有跳脱那种唯有读书高的那种观念，而且呢，觉得现在的学生都会关注时事还有政治。可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？手头的公投族真的有投票吗？还是有乱投票的疑虑呢？但不管如何，我相信现在学校十分注重公民教育，以及公民的老师呢，年纪其实日益越来越年轻的状态，应该可以比我们这个年代在读书的时候呢，还要更活络我们的头脑。应该吧，毕竟我以前高中在社会科的时候呢，我其实最喜欢的是地理，所以对公民真的就是还好，而且条文规则的中文呢读起来非常的绕口，陷阱很多，就像是陷阱妹。好，爬文了一下呢，在19年呢有更良善的公投修法，就是呢，一个是公投呢它不绑大选了，目的就是为了说不要让政党针对了公投的议题啊来做文章做保证，还是趁机作秀。那另一个呢则是说有规定一个公投日哦，在八月份的第四个星期六，而且那一天要放假。哇哦，我觉得这个蛮好的，很能够提高民众对于公投的重视。至少知道说我们有一个公投日期，就是那个八月份的第四个星期六，就像是说什么时候是感恩节啊，11月份的礼拜四，第几个礼拜四忘记了。对，有可能哦，公投日就会这样子忘记了。所以就是要累积一些经验还有时间，大家才能够想起来这个是公投日。好了，废话太多了。不过我想呢，一定又会有人说，哎呦，又要花一个半天去排队投票。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，之前公投榜大选的时候，就是有很多人一直在抱怨，这个投票选票这么多张，我看不完啊。所以怎么办？所以就要记口诀什么几几几是几个圈，几个叉这样子。这些口诀从哪里来的？就是有一些政党提出的，然后呢 ，A 政党提了这个 ，B 政党提了这个那个的口号。有一些人真的只是觉得，好多张啊，好麻烦啊，可是又要投票，然后就会记错。那么从2004年呢，有了第一次的公投之后，到现在有几个公投案了呢？今天呢，我会挑选几个来聊聊 OS 哦。好，前六案呢，都是因为公投门槛过高而没有通过。那其中第五案以及第六案的台湾反联，也就是台湾反联合国和务实反联，都是没有通过的。虽然呢，我没有很充足的政治资讯量，但我觉得公投案在不同的时间和因为不同的时局影响，所以一定会有不同的结果。 也就是说呢 A 案可能在之前就算通过也不会真的成功，但是呢在现在可能会通过，但是通过之后又会不会真的达到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对，就是为什么公投就是要民主。那接下来的第十案呢，接下来的十案，就是因为到现在总共有16个案嘛，在那前六案没有通过之后，接下来的十个案都更加的贴近我们的生活，可以说是，我觉得可以说是比较有感的一个公投，也就是有包含了环境的议题呀，还有教育的议题。那其中的第十案，对，同性结婚的议题。其实呢，后来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，通过跟不通过，那同性其实都是可以结婚的。哎，为什么啊？对，而且呢，我个人认为啊，这个其实它的条文啊，跟议题的叙述非常难懂。那也很开心呢，现在呢，已经其实慢慢的又增加，已经要进入到讨论说，哎，同性的家庭收养的议题了。其实这是一方面的更进一步哦，思考的又要更多了。在这边推荐大家一个 YTR， 对 YTR YouTuber 我故意的，就是男生宿舍，很台式又很美式的一个 YouTube 频道。那他们就是关于一个同志的伴侣，然后他们有了小孩，那其实小孩也就是健健康康的在家里面成长。虽然说他们并不完全都是在台湾成长，而是在美国，但也许可能就是为了小朋友好，所以才会做这样子的决定，但至少是一个进步，对吧？那至于第十二案，非婚姻保障同志的第十二案，也是一个通过不通过都可以啊的公投，这完全就是基于执政党你要怎么走而已嘛。那干嘛要公投啊？对不对？因为公投是民主的表现，就好像以前在学校嘛，你需要表决说要不要有便服日这样子。那如果大家通过呢，就会有便服日，但是你一样可以在那一天的便服日穿制服和运动服，如果你要的话。那如果说不通过呢，我们都不要有便服日啦，那会怎么样？没关系啊，下雨的时候就会穿便服啦，对不对？热的时候就会有便服啦，运动会的时候就会有便服啦。我说我以前的学校啦，不代表所有哦，尤其是私立的学校。好，接下来第十三案，也就是冬奥证明。刚好冬奥结束了，这项提案会不会重出江湖呢？在未来，蛮有可能的哦。那国际情势又会怎么样呢？经过这次的东京奥运，其他国家是忙着帮我们证明，没错。可是这个热潮会持续多久？国际的协议和国际之间的斡旋峰回路转会怎么样子？我们也不知道。当然不能够抹灭的是运动员的努力，尤其是在这一次的东京奥运，让世界看见台湾，对不对？台湾的选手，台湾的选手非常的红。最后一案，第十六案，核能议题。有关于非核家园呢，实际上我觉得很好，但是台湾的绿能还是非常的不足，目前还是很依靠传统的火力发电。那这样子污染就会变严重，空气就会变差，我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黑头粉刺。对，以核养绿减少传统发电呢，实际上也是不错啊，可是台湾适合吗？还有哪里可以放核废料？还是说核废料可以怎么样减少？每一次想到这个议题，我就会想到有一个活动，对，节电关灯一小时的活动，其实很不错啦，也不能够取消，但实际上好像也没有改变什么。实际上，对啊，真的没有改变什么，很无解嘛。你关了一个小时的电灯，那其实餐厅就是说啊，赶快把外面的关起来，但其实就只是有一点好像要做给别人看的一个活动。唉，有一点惆怅啊，面对无解，面对未知，我们都很担心，能做的就是从平常生活来做起，节约能源和垃圾减量， 可是我们一般百姓做的这么多之后会有用吗？地球还不是一直往正二度 C 的不可逆的方向来行走，也许就是要发生大事情才会知道怎么做，是吗？嗯，就像是这一次的东京奥运，所以呢才会让我们这一次重新思考，重新火红关于证明的议题。那也许哪一天搞不好又发生了大地震，可能又有了严重的灾害，那要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要养核、永核、废核。你家停电三天，停电一天之前的停电一个小时，大家就受不了了。唉，白海豚都变成黑海豚了，那我们可以怎么样？就只能够接受。如果真的废核了，那核电的研究人员和员工应该要怎么办？我认为应该要正视的是对于用电需求性的探讨。当然工厂的去留和后续配套甚至是改良是需要时间来做改善的，民主的国家有民主的做法，虽然台湾应该是走在正确的道路，但是要走得快呢，还是要我们人民的意识提高，就像是在防疫一样需要大家的努力。但有时候呢，我们还是想要吃垃圾食物，想要耍废啊，想要对耍废睡觉，不过要努力才会让自己更好，让自己更好就会让这个世界更美好。好的，或许今天我的 OS 完全没有立场可言，但是这也是一种立场。你无法要求我，但是你可以影响我。我无法要求你，但是我可以付诸行动来影响你。想来 OS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，希望大家能够更在意这个世界，但不要忘了在意自己。最重要的是今年12月18号的公投日，请大家要记得哦。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有关于公投议题的新闻要看要想，好困难哦。想来 OS 跟我一起 OS 吧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